今日好特別，第一次咧戴住口罩講道啦，第二咧就對住個手提電話，咁咧就依家我哋應該做緊轉播嘅，咁我哋相信咧有啲弟兄姊妹咧都透過 Facebook 咧去睇緊我哋一齊咧去崇拜，亦都好欣賞大家喺依個時候咧，我哋一齊咧翻到嚟教會，我都覺得咧即係翻嚟之前咧個心裏邊都有啲壓力嘅。啲壓力咧，唔知從邊度嚟啊？即係會唔會啊？我哋有啲預防措施做得未夠咧，或者翻嚟嘅途中會有啲咩嘅風險咧？咁但係我再祈禱嘅時候咧，我哋應該調翻轉諗，能夠翻嚟教會敬拜上帝咧，係神俾我哋嘅恩典；能夠翻嚟教會一同重新聚集咧，係上帝俾我哋嘅召命。所以當我哋一齊咧嚟敬拜主嘅時候咧，我哋應該帶咗一個獻祭嘅心。亦都希望咧，透過今日嘅信息，能夠俾我哋有力量。因為今日喺呢個嘅環境底下咧，可能我哋心裏邊要需要更多嘅熟練嘅力量咧，係幫助我哋。喺年初四咧，我寫咗我哋嘅主仆心聲。咁主仆心聲今次安排咗咧喺第七頁啊，就唔係喺底頁，因為底頁有個預防措施俾大家睇。我的題目係肺炎豈能奪走我的平安？咁大家我唔喺度細讀咧，大家可以睇翻裏邊嘅內文啦。我想同大家一齊睇最後尾嗰三行啫，呢個都係我好希望咧喺嚟緊嘅日子裏面咧，我哋可能需要更多嘅熟練嘅反省。喺陰霾嘅疫情底下咧，讓我哋睇見嘅唔係嗰啲嘅疫情嘅困難，而我哋看見咧神嘅恩典。我哋依家每個人咧可能都戴住口罩或者好多嘢嘅隔膜住，但係我哋仍然見到咧人間有愛。我哋可能心靈裏面咧都好多誠惶誠恐啊，但我哋要平安。平安喺边度嚟咧？唔系喺外边嘅环境而嚟，喺神嘅话语里边，让我哋唔单止经历神话语俾我哋平安，我哋更加能够将一份平安咧去向人分享。就好似咧，我想介绍一个人物，一阵间会介绍呢个小弟弟啦吓。我想介绍谢宇文医生，应该大家都认识。特别嗰个时候咧，我谂大家都好容易会谂翻喺16、17年前，2003年。香港裏面對住沙士，當時咧有千幾人入院，亦都有200多人咧係去因為沙士緣故咧係離世。而喺當時，呢一位喺屯門胸肺科35歲嘅謝宇文醫生，佢自動請缨願意進入咧去受感染嘅病人病房裏面咧去醫治當中嘅病人，但好可惜佢都受到感染。40日之後咧，佢都係成為咗第一位。當時殉職的醫生，全城都為他哀悼，無論是官員、同袍、病人、家屬、教友，因為他都是一個基督徒，甚至乎素未謀面的市民都去到哀悼他，向他致謝。另一個在香港當時都面對著疫情的陰霾、消沉、恐懼底下，我們失去了一位好醫生，但也振奮了香港人的內心。雖然我們面對當時的沙士病毒是一個看不見好像隱形一樣那麼恐怖的一種的病毒，但我們藉著謝宇文醫生，我們看見香港人有一份光輝的一面，人性光輝的一面，就願意舍己救人的一面。這種無私的付出也都挑動了香港人這份打不死的精神。上帝揀選了謝宇文醫生，雖然他只有35歲的壽命在地上，但是他是好好咁被上帝去使用，成为了一位使人看得见的上帝的仆人，也成为了香港人的祝福。今日当我们回去经文的当中，何必偏偏选中我？我思想的时候是想上帝也会揀选我们每一个成为他使人得见的仆人。我们怎样好好这样找啱自己的位份、角色和岗位呢？这个角色岗位不是单单指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岗位，而包括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怎样成为上帝所用的仆人呢？好像谢宇文医生一样，成为了一个职场啱位的角色，成为了香港人的祝福。而我们再进入经文当中，我们再有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刻我们很需要祈祷，我们很需要从上帝以来的能力，因为知道单靠人的能力是什么都做不到。我们需要上帝你的心意、你的带领， 让我们看得见是神你背后的恩典，而不是面前的困难。在一刻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求圣灵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以致我们愿意被你的话语所充满，被你话语所教导，被你话语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以致我们能够被你话语转化生命的时候，我们翻翻到去现在这个这么充满着挑战性的环境的里面，我们仍能够靠着你去面对。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上帝给我们的角色，也都愿你使用我成为你流通的管子，让你的话语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愿你带领我们一刻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过去上半年呢，我就用约翰一书啦，同大家去分享咧关于我哋点样建立关系。喺今年，我都会同大家咧去睇多啲一个圣经人物大卫。喺今日咧，我哋先睇大卫咧系点样被拣选嘅。你好得意嘅，喺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咧，由头至尾咧，由一至十二节都未出现过大卫嘅名字，去到最后尾先出现。而我哋睇见到咧，其实最紧要咧系有上帝嘅带领喺里边。让我再读多次第一节给大家，去最后这段经文的背景先。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作为他，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羔油盛满了国，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当时是主前一千年，主前一千年，即是在耶稣未出世之前，在一千年前的大约这个日子，这个时段。当时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进入了应许之地巴勒斯坦地。十二支派分布了在这个巴勒斯坦地的里面。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彻底这样将那些拜偶像的外族是去迁移或者是去杀灭。调回转头，他们竟然被这帮外族人是去侵略他们，欺凌他们。上帝听了以色列人的祷告，高立了使用当时的士师撒母耳，高立了扫罗作为以色列王去统领十二支派。但是可惜这位扫罗王呢，后来呢背弃上帝，他没有信服和呢去依靠上帝的心，令到士师撒母耳非常失望。上帝都弃绝了扫罗，要另外揀选一位新王去代替扫罗。所以上帝再差遣他的仆人士师撒母耳去到一个地方叫伯利恒的地方。其实伯利恒不是一个著名的地方，所以我们好像很熟悉，因为耶稣在那里出世，但当时耶稣还未出世，是一个不著名的地方。但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家族叫耶西，但都不是一些很有钱的家族，如果是很有钱的话就不需要自己的细仔是牧羊。当这个大名鼎鼎的撒母耳去到一个小城的伯利恒，耶西和当时的长老都战战兢兢。撒母耳说，我来要是跟你们献祭，跟你们分享祭肉。分享祭肉其实背后也都是代表着将神的恩典和当时的人一起分享的意思。但其实撒母耳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高立一位新王去代替扫罗。我们看看上帝怎样带领撒母耳去高立一位新的王。我们去到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高者必定在他面前。以利亚是谁呢？以利亚就是耶西的大仔。经文也都形容以利亚是高大威猛，也都是高人一等的身形。所以当撒母耳一见到耶西的大仔以利亚，他心里面就想，这个就是上帝所预备的受高者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原来上帝的拣选和人的拣选有很大不同。人的拣选是怎样的呢？人的拣选很容易私入为主的，因为昔日的扫罗王都是高大威猛，要统领全国，当然要很打得，很有型可能要七尺或八尺那么高样，还有有一个吸引的外表才能够做到王嘛。所以撒母耳虽然他自小都是跟住上帝做神的仆人噶啦，但系咧佢仍然咧会跟咗人嘅谂法，有个先人为主嘅谂法。 第二个我哋要留意嘅就係人嘅标准係点嘅呢，人揀人嘅标准呢就係可能係先敬罗衣后敬人嘅。係咩意思呢？即係话我哋会好睇重外貌，好睇重外表嘅。嗱，有一个调查发现呢，就係话呢，当男性係去选择配偶嘅条件呢，第一係乜嘢呀？通常都係要靚女呀、后生呀、即係美丽呀咁样啦。甚至乎女追男都是的，可能都要靚仔啊，依家都要小鮮肉咁樣嘛。但係所以如果我哋咧冇靚仔冇好樣咧，就有人可能要去俾好多錢去做飛去做咩啊？嗰啲咩整容啊，或者要穿好靚嘅衫啊咁樣。所以我哋見工嘅時候咧，都係要擺好多錢咧喺外貌喺裝束嘅裏邊。如果唔係咧，你就好蝕底啦。人係看外貌嘅，經文話，亦都帶出咗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可能我哋會好睇人嘅身份地位啦、出身啦、財富啦、學識啦，社會越高地位、學識越高嘅時候咧，越受人尊重；相反嘅就被輕視。原來呢樣嘢咧，唔單止係當時嘅人，我哋香港人都好先敬羅衣後敬人，好重外貌、學識等等啊嚇。而喺當時即係初期嘅教會咧，亦都犯咗呢啲嘅毛病。在雅各書也提及過，當時的教會曾經有這樣做，初期的教會都可能犯一些毛病，我們會敬重或者款待一些穿金戒指、啊、有華麗衣服的人來到教會，但上帝提醒我們，我們同樣要關心那些貧窮的人、有需要的人去到主的面前。上帝是不偏待人，不以外貌取人。上帝是怎样做拣选的呢？我们一起读第七节呢。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最想大家今天带到这句经文回去，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奇妙，上帝咧唔会好清晰咁样将成个嘅全盘嘅计划或安排咧一早话俾我哋知道，就好似撒母耳，当上帝叫撒母耳去到百里行嘅时候，佢唔会话嗱你要安去高立咧耶西第几个仔，佢冇讲，佢就系讲耶西嘅其中一个仔，佢就系要撒母耳学习一份功课，呢份功课就系王式嘅金句，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内心系咩意思咧？内心系指内在的本质，神是看重人内在的生命，甚至乎一些未发掘、一些潜藏在内心里面生命的极美的质素，上帝是看重了人的生命的 内心的特质。所以神拣选人的标准和人拣选人的标准很不同，上帝看重人内在的潜质、内在的生命。第二，神看人是用心来看。这个经文是为什么呢？意思就是神有他自己的心意，亦都可以这样看，神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揀他所揀选的，即是说上帝说哪个就哪个，不是撒母耳话事，不是耶西话事，亦都不是私有为主，不是用外貌来决定，上帝有他自己的判断，有上帝有他的揀选。所以我们反过来要学什么呢？我们要学习信服神的揀选，神才是那位拣选的上帝，我们要配合上帝的心意。基于这个学习，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好好学习，这样不要靠外貌，不要用你的，就用你的眼目是去明白神的拣选，我们都用心去体察神的心意，去体察神的拣选，用心去体察你身边的人和事，去捉摸神的心意，用我们的心去捉摸神的心意。这个学习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我们可能现在很容易被我们眼前的环境、眼前的困难、眼前的敌人阻吓了自己，我们变得灰心，或者影响了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其实就要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安静的心思，站在神的角度去体察神的心意。就好像今天我们就被这些冠状病毒的困扰着我们，好似好多敌人喺你面前，好多个恐惧，我哋眼里边见到嘅就系危险同埋担心。但系我哋求圣灵帮助我哋， 用心去體察神的心意，怎樣可以在這片困難的逆境底下，我們能夠看得見神的恩典呢？這個就是我們怎樣在逆境底下去學習的一份屬靈的功課，可能就是上帝在這一刻要我們學習的屬靈的功課。另一個屬靈的學習，特別是給爸爸媽媽、給老師，所以要作為上司的，你怎樣看你的孩子呢？你怎樣看你的學生呢？你怎樣看你的下屬呢？我們不要給他表面上的外貌或者他表面上的成就阻隔了我們去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揀選。我們求上帝給我們一份屬靈的眼光，看到他在內在裡面的寶貴的特質，去善待祝福你身邊人的生命。所以我鼓勵你去為你的孩子祈禱，為你的學生祈禱，甚至乎你作為上司的，你會為你的下屬去祈禱。如果你願意這樣做，你一定會是一個好的爸爸媽媽、好的老師、好的上司。我們再看看經文的發展。當耶西叫了七個兒子出來了，在撒母耳面前經過，但撒母耳知道上帝都不揀選他們，跟撒母耳就問了，喂耶西，你七個兒子出來了，我們還沒有兒子的、原來還有個小的去了放羊。撒母耳說你快點叫他來，你不來我們不開飯這樣、當撒母耳發覺上帝沒有揀選耶西七個兒子的時候，他就問耶西，原來耶西有八個兒子，不是只有七個。經文說還有個小的現在放羊，表面上的意思好像耶西就跟撒母耳說，哎呀那個小仔啊，他在上工啊，去牧羊啊，現在沒空來啊，樣。但其實如果原文呢，還有個 behold， 還有一個感嘆詞沒有譯到出來，意思就是說，還有個小仔是那個小小牧童來的，隨你意思啦，其實不用理他都沒所謂的，這樣其實是這樣的意思。所以見到原來當時的人不單止是重男輕女，不單止是重外貌看不見內心，更加是大細超，偏心大仔而輕看細仔。其實我這個東西呢，我們中國人都 很相似，在中國人的家庭裡面都經常反映的毛病，但這件事呢可能影響了很多小孩子的生命的成長，我們都要小心不要傷害了他們。最後第十二節說，耶西就打發人去叫他來了，見到這個小孩子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就說了，就是他，你起來高他。你有沒有留意去到第十二節，大衛的名字都未出現的、跟著就形容這個小孩子的外貌是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你就說自打嘴巴了，這樣又說上帝不是看外貌，那就好，這個年輕人不是高大威猛，但是 都英俊瀟灑，是不是這樣、不是這樣解。原來容貌俊美在原文不是指英俊的意思，是指年輕的意思，即是和睦小子，乳臭未乾，滿臉稚氣，整個小孩子的意思。其實這個形容呢，在後來的《撒母耳記上》第17章42節，當大衛，如果你熟悉聖經故事，當大衛去迎戰非利士人哥利亞，高他幾個頭那個很大的巨人哥利亞，當時哥利亞見到大衛都是用經文都是形容大衛的外貌，就是這樣的，面色光紅，容貌俊美。其實意思就是哥利亞覺得，哇，你們班以色列人派個僆仔來跟我對打，簡直是不需要我動手啦、所以呢他就真的完全不動，等大衛出招先，就是因為這種輕敵、見到這個僆仔、所以呢哥利亞就被大衛一擊即中，就戰敗了。所以其實這個容貌俊美呢，不是代表上帝看人的外貌要靚仔才揀選他，而是其實反過來呢，他只是一個靚仔，是一個和睦小子。所以神揀人真是出人意表的，不單止當時撒母耳不明白，作為父親的耶西亦都覺得大衛不適合做王的，但最重要是什麼？最重要是神揀選，最重要覺得上帝認為他適合。所以很想鼓勵弟兄姊妹，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外貌、自己的能力平平无奇的，或者你没什么成就的，你不需要自卑自怜，甚至你觉得自己都有很多软弱、很多缺点、很没用，但我想告诉你，不是你有没有用，而最重要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创造主，他充满着创意和充满着恩典的主，他不会创造一些垃圾，不会带一个垃圾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珍贵，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带着一份谦卑热诚的心，愿意被上帝使用，上帝就会拣选你。其实有时你觉得是软弱，你觉得是很没用的缺点，其实很难说。可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在一间大家很熟悉的跨国的企业公司 3M 公司，大家认识了，现在都成日都要买 3M 的东西，优质的嘛，就是清洁、啊、或者很多东西 很重要。他们花费了极大的研究经费，他很希望研究出全世界最厉害的、最犀利的、最有黏力的胶水发明了就掂了，哇，什么都黏到了，挺好的，还要黏了不甩的，这些就是最厉害的胶水了。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去做投资，到头来呢设计了什么胶出来呢？就是设计了一些呢很弱的胶水，黏了下去轻轻又黏得出来的，黏得不实了。但是跟着有人灵机一触，发觉咦，这种胶水很有用的，它黐咗落去啲嘢呢唔会伤害啲物质㗎喎。如果摆喺纸嗰度黐咗落嚟呢度又可以黐得实，拎返出嚟又冇事喎。大家知道啦，3M就用呢种胶水呢发明咗呢布士贴，成为咗全世界最流行嘅一种嘅文具产品，最畅销嘅文具产品。正正係好似呢段经文所讲，哥林多后书4:9，冇错，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可能每个人我们都觉得自己有软弱，我们自己都有不足，但是神的恩典能够大过你的软弱，大过你的不足。我们要的是神的拣选，不是人的拣选。神能够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出他的恩典来，神的恩典比我们每一个的软弱更大。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命，去拒绝我们以为的软弱，令到我们生命瘫痪，令到我们生命颓废，令到我们虚度光阴。我们要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生命，或者看其他人的生命，去领悟上帝在你或者在你隔离的人那里都有他的角色，有他的岗位，有他的拣选在里面。我们继续看经文的发展，我们落到14-17，这段经文呢就将个视线呢由撒母耳那边去回来那边扫罗了。过了一段时间，扫罗被邪灵骚扰，因为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我不细读经文里面了。当扫罗被邪灵骚扰的时候，他身边的神仆向他献计，不如这样做音乐治疗，找人在你身边弹琴，你就能够令到你心灵畅快的了。第十七节，扫罗说，哎，这样快点帮我找个善于弹琴的人到我这里吧。样第十八节，仆人中有一个回答说，看啊，我曾见巴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能的勇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哇，虽然大卫已经获得撒母耳的高立，但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仍然有一大段的距离，他仍然一个和睦小子，他仍然在放羊，怎样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呢？神的时间终于到了，但是在神的时间未到的时候，大卫不是在等运到什么都不做，而是大卫好这样去预备自己做一个牧羊人。大家未，我想 我这里有人做牧羊人应该没有了。牧羊人呢，其实可能好像我们现在过去那几天新年那样，又不可以去拜年，留在家里面百无聊赖，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东西。当他放羊的时候，就是羊在吃草，那什么都不做用不得的嘛。大卫就很善用的时间，就在他百无聊赖得闲到死的时候，他就去学习弹琴，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大家都知道大卫善于弹琴的造诣去到什么地步呢？不单止出名到连扫罗的神仆都要邀请他来去帮在扫罗王面前去弹琴。大家知道 我哋圣经里面好多嘅诗篇都系大卫所作，最出名嘅系边篇啊？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肯定，大卫就喺佢牧羊嘅背景底下，又去孕育咗呢个诗篇出嚟。而我哋都相信，根据啲经文咁讲啦吓，诗班啊喺圣殿里面嘅诗班咧，都系由大卫咧去开始孕育去组成嘅。所以我哋见到大卫就系利用佢嘅时间，好咁样系去精研弹琴，以至能够成为咗一个咧被人赏识嘅一个嘅琴手。第二，大能嘅勇士，嗱有啲图啊咁。咁我哋相信咧，大卫咧除咗弹琴之外咧，佢都看守羊群啊嘛。佢看守羊群嘅时候咧，当有啲猛兽嚟袭击嘅时候咧，我都听过啦。大卫就话咧，佢真系僆仔都好咧，连狮子都能够打走啊。所以见到喺牧羊嘅时候，大卫就操练出一个勇敢嘅心，一个能够敌以一个细路都能够敌到一个猛兽嘅嗰份勇气出嚟。经文都继续讲大卫。嘅優質就係說話合宜，點解呢？因為大衛細仔嘛，佢咧上有父母，仲有7個阿哥，仲有好多長輩。當人拜年嘅時候咧，邊啲人最識講嘢啊？可能就啲細路仔喎，哇！去拜年啦，去祝福人啦，我哋成日教啲細路仔去祝福人咁樣。所以其實咧，佢雖然係細仔，但係調翻轉頭咧，就好識得去氹人開心，識得講嘢，善於對答，所以成為一個說話合宜嘅人，好大方得體。第四。容貌俊美又出呢个容貌俊美，嗱，不过又要留意喎。原文咧同头先僆仔个容貌俊美咧系另一个字，呢度意思系指体格强健嘅意思。可想而知咧，大卫唔单止牧羊嘅时候弹琴打嗰啲怪兽，想讲打嗰啲咧野兽啊，同埋咧可能都成日做 gym 嘅，当然唔系去 gym 度做啦，系喺牧场上嗰咧去锻炼自己嘅身体，所以有强健嘅体魄。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形容，我都很想有一个形容在我身上，我想每个人都很想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份上帝的灵，他和上帝的关系这么密切到呢人咁形容大卫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一切条件里面最重要的根基之一。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不是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要好这样去回应上帝的拣选，就要好这样去预备好自己。可能今日好似我哋乜嘢都做唔到嘅时候，我哋点样喺咁嘅光景里面仍然能够预备好自己呢？或者我哋见到我哋身边只系做一啲微不足道嘅工作，我哋愿意都甘心去做呢？但系当神嘅时间一到嘅时候，神就要使用你嘅恩赐，使用你生命嘅本质，去被上帝大大嘅使用。今年呢，我哋嘅年题啊，虽然我哋依家未有摆出嚟。2020年题是使人得见的仆人，特别我都想在侍奉里面给我们多些的学习和多些的反省。所以我在这里，我想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和一些的帮助，我们想想什么叫侍奉。其实侍奉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去服侍或者是去侍候的意思。而我们很明白，我们既然是被神所拣选的仆人，我们所侍奉的所服侍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每人的生命都是由耶稣基督救赎回来的，我们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侍奉的对象只有单单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服侍主，好像仆人一样去服侍主耶稣基督。在侍奉这个字呢，可以带出3个的意思，其中的意思呢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带出了来。出埃及记3:12，在旧约里面上帝要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这个山里面去侍奉他，其实意思是敬拜他的意思。在罗马书12:1，我们更加熟悉，在下半部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的字都可以解释为敬拜意思。所以其实侍奉上帝意思就是我们一个全人的敬拜，将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献祭一样呈现给主，侍奉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更新的内心，好像敬拜一样去侍奉上帝，这个就是侍奉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想带出给我们思考的侍奉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话，他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经文背景就是有一班人，包括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很努力地去祈祷，去禁食，去等候神的差遣，终于他们听到上帝的心意了。圣灵就要告诉他们，要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去做他们的宣教之旅。所以《使徒行传》里面的三次宣教之旅就在这里开始。所以侍奉第二个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要听命，好像一个听话的仆人一样，去听主人的吩咐。就算我们几忙都好，但是不是在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没有听着神的心意的时候，都没有意思。所以侍奉第二个意思就是要听命，听命，听神的心意。第三个亦都在新约里面侍奉用得最多的意思，就是做仆人的意思。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当耶稣面对撒旦呢三次的攻击试探的时候，他回应说撒旦退去，因为经常记着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主，唯独侍奉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主的仆人，不是做魔鬼做撒旦的仆人，而是做上帝的仆人，做耶稣的仆人。我们要带着一个信服谦卑的心，以神为中心，单单去听主的说话。所以侍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仆人加听命加敬拜，就是我们要好这样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去等候主的差遣，神的吩咐。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忠心地作主的仆人，为主作工。这个侍奉不单单只是指教会里面，不是单单指作司事啊、导师啊，或者教会的岗位，也都包括了在我们的全人的生活里面，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会里面，我们带着一个信服耶稣基督的心，在工作岗位里面，在生活里面去侍奉主。这个就是侍奉的真正的意思。在今天我们透过撒母耳拣选大卫，因为撒母耳高立大卫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们看到神的拣选是要用心看，也要看人的内心。我们作为人的准备，就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软弱，我们好预备我们自己。而侍奉的态度就是要带着一个敬拜的心，全然的侍奉，听命于上帝的神的话语，做一个甘心乐意的仆人去服侍主。我们同心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在今日这个充满着挑战逆境的环境底下，我们仍然能够听你的话语。求上帝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眼前的一切的迷茫、困惑、困难、危险都拎走，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你要我们可看见的东西，让我们看见每个人生命内在的特质。我们要好好地去为着生命去祷告，又求主让我们知道上帝你才是那位主人，你是拣选者，你愿意拣选任何人成为你的仆人，按着你的心意。求主你也让我们去信服在你的带领底下，让我们在等候上帝你的时间里面，我们好好地去准备自己被神你所使用，以至在配合上帝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能够发挥你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能力去服侍你，去荣耀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